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亲爱的你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 Communication 交通人生的第十一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爱神爱人，与神沟通，与人交通，能够在我们有限的人生活出神那无限的美好的荣耀的生命来。今天我们要读诗篇39篇，撒母耳记上31章，但以理书11章2节到45节，以及雅各书的第一章1到18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到底什么是心怀二意，我们还要来背诵雅各书第一章17到18节，希望透过我们的小故事继续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去思考，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究竟要怎么过才能够荣耀神。我们今天呢，要继续透过我们的灵城小故事还有经文的分享，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当小琴不断地去安慰鼓励那些愿意效法他的村里的小朋友们，而小聪呢，却忙不迭地还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打转。这时他们听到了天气预报说马上就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即将要袭击村落。这时即便连平常跟随小聪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紧张了，因为这让他们想起了最初国王来到他们村落，就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风灾，以至于全村都陷进了黑暗之中，再也没有任何照明的方法。于是国王就率领着他的救援部队来到村落，把这一盏一盏的小油灯笼送到了每一个村民的手中，而且当时就已经吩咐过他们千万要管理好这个油灯，并且要让他们始终亮着，直到国王再次回来检视。可是没想到国王还没有回来，这风暴又要来了。于是大家都十分的紧张，开始预备，即便平常那些只顾着自己玩的小朋友也都开始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的灯笼。唯独那小聪还是一样自顾自地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于是当狂风呼啸，让村子里除了国王所送的灯笼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照明设备还在发挥功用的时候，小琴又带着一帮跟随他的小朋友们出发了。他们带着自己小小的灯笼，挨家挨户地去关怀村民们。在狂风的咆哮之下，好多的小朋友的灯几乎都要被吹灭。然而他们一边小心翼翼保护着灯笼，但仍然没有停止去帮助他人的行动。 小聪却不然。这时他躲在自己的家里，想着只要我不出门，我的这盏灯就不会熄灭，管他外面是发生什么天崩地裂的事，我都不在乎。可是没想到啊，因为他平常根本不照管自己的灯笼，里面早就没有油了，他都不知道呀。那微弱的亮光还不到一会儿就自己熄灭了。这时让小聪十分的紧张和着急，他打开自己的门，大声地呼救，谁来帮我点燃我的灯，谁来帮我点燃我的灯。于是小琴和他的朋友们闻声赶来，要帮助他点燃他的灯。可是当大家发现是因为没有油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他们记得国王曾经交代的，如果是因为没有油，这盏灯将无法再被点燃，除非国王来亲自再为他换上新油。可是此时的小聪却不愿意相信，他也不接受为什么大家在这种时候不愿意帮助他。
哼，你们都是一群口是心非的家伙，不是说了你们愿意付出一切努力和代价帮助有需要的人吗？你们挨家挨户去确保别人的灯是亮着的，为什么我的灯熄灭了你们却不能帮助我呢？为什么不能把你们的油倒给我呢？你们没有爱心，我到时要向国王揭发你们的恶行。
面对着这样恶人先告状的小聪，大家都无言以对，摇摇头就分别散去了。唯有小琴站在他的家门口呼唤着他说，
小聪，你愿意跟我一起吗？我们两个用同一盏灯，这样至少你不用在黑暗里面惧怕，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同行，我们可以一起去帮助其他的人。
不，我为什么需要去帮助其他人？我都还没有人帮助呢，而且你那盏小灯留给你自己吧，我建议你还是赶快躲回你的家中，免得你的油也耗尽，你的灯也被熄灭。
说完啪的就把门给关上了。被关在门外的小琴心里十分的难过，她也担忧这个朋友真的从此就要活在黑暗里了。就在此时，国王的号角吹响了，
啊，国王真的来了！
所有的村民都兴奋起来，大家纷纷用手呵护着自己的小灯，朝着国王号角的方向就奔跑过去。当然小聪也不例外，他闻声把门打开，急急忙忙的也朝着号角的方向奔去。而当国王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笼聚集的时候，心里十分喜乐。我知道孩子们，你们每一个都是安全的，你们也听了我的嘱咐，保护好了你们的灯，同时也协助他人，能够让他们的光不至于熄灭。但小聪，你是怎么回事？
哦，尊敬的国王陛下，都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导致我的灯笼熄灭了之后就不能够再被点燃了。
你到如今仍不悔改吗？我所给你们的灯越用就越能够发光，很显然你的油耗尽了，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按照我嘱咐你的去照管好你的灯笼，并且以它来发光，使用它成为别人的祝福。到如今你还是不愿意承认和悔改吗？你和你这盏熄灭的灯就永远待在黑暗里吧。
亲爱的小朋友，这真的是令人伤心难过的一个结局，是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看到悲剧，我们都喜欢看喜剧，看一个 happy ending。 可是人如果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在上帝给我们的有限的机会当中去接受救恩，那这一个伤心的悲哀的结局就是注定的。在每一个 人的生命历程当中，神都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反思，去悔改，去回应神的救恩。但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段时间，不单单是我们得救了，我们也要把这一份救恩的盼望如同灯光一样的照亮在黑暗里还不认识那光明之子，不认识那永恒盼望的人。如果我们只是关心自己的事，不仅仅我们的灯油会耗尽，我们也会活在黑暗当中，没有光明的见证。今天当我们去看经文雅各书的时候，会发现里面谈到一个心怀二意。什么是心怀二意呢？就是明明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却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每一天想着都是地上的事情，并没有专心的爱主，也没有用神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各样美善的福分，去成为他人的祝福。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既然神白白给我这些恩赐，全备的赏赐，那我为什么不好好的用来自我的完善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出去呢？我难道不能够只是躲在自己的家里自己享福吗？不，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今天我们要背诵的雅各书第一章17到18节告诉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好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还要多多的结果子，让更多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可以蒙福。我们需要不停止接那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以及福音的果子。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成为心怀二意的人，更不要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百般的恩赐，一定要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在座的小朋友每一个都是独特的，都是你赐下了百般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闲懒不结果子，不要暗淡不发光，让我们好像你光明的子女，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预备好随时为你名的缘故发光，照亮黑暗中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流露，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继续请到了吴牧师和淑玲师母，他们二位夫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开展他们精彩的一生的见证。我们在此非常的欢迎吴牧师还有吴师母，就是我们的淑玲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牧师。
大家好，我是彭淑玲。
是，真儿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想是替我们听众朋友来问的，就是既然二位结婚36年，然后养育了两个非常美好的女儿，同时呢现在仍然在你们自己中年之后仍然是马不停蹄的竭心尽力的在服侍主，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神学院，那么
你们二位的婚姻有没有保鲜的秘诀？因为您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都特别喜欢秘籍，就是希望说有个秘籍，然后让我们可以照着去做，这样我们的婚姻就可以保鲜。那至少我知道这个保鲜已经很厉害了，至少把我们的这个师母的面容已经保鲜得很好了，已经冻龄得很好了。所以有没有保鲜的秘籍可以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
我想保鲜的秘诀，我想也不是秘诀，而是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越来是近几年哦，我发现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我很害怕站出来，可是就推推推推推被推到前面去的时候，我想到神让我也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恩赐，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以前我就是都是好像也不能说附属品，但是就是一直是配搭的，好像师母就是大部分辅助性的角色，然后后来神带领我接受装备这些，后来就进入神学院教书。那我觉得我们能够一起服侍，同时我们也有个别的一个服侍的空间，对我们的婚姻来讲是一个很健康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一句话说自主且相系，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侍奉，一起牧会，一起关心会友，我们有很多的一起的探访，然而我们也有各自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也有各自的可以去发挥自己能力恩赐的一些领域，这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一些张力可以消化掉，能够去疏解掉，因为我有另外一个领域在那里，我可能继续的接触其他的人，或者是我有同事，我有学生在我生命上给我一些养分，然后再回到我们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一起的服侍等等。
哇哦，特别好。刚刚师母谈到了一个词，我要再跟他讲，就是这英文词就叫做 interdependent， 就是彼此又相连，但是各自又是独立的。您好不好再把您那个词再重复一遍，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这个词我很喜欢，叫 interdependent， 还有另外一个也叫做 differentiation， 这个我们家庭系统里面讲到那种叫做自主且相系，也就是 interdependent， 就是说我们既能够连结，既能够该连结该亲密的时候我们能亲密，但是我们该独立该分开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空间。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姊妹朋友啦，或者是我们在很能够帮助我成长的朋友啦，或者是让我能够独立跟神，或者是有分别出来的时间跟神亲近啦，这些都是让我知道我既能够跟我的弟兄连结，又能够有我自己的空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神能够亲密。
是，其实这样的一种健康的关系模式呢，其实是在每一种关系里面都需要有的，就是说再亲密的包括夫妻关系，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我们各自需要独立并且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突破的同时，我们又建立健康的一些界限。那这个界限呢，会保证我们在一起同行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只是把眼光定睛在对方的身上，因为我们各自都是在追求神，然后追求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的呼召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成就，然后同时我们又彼此的相助，成全对方，让对方也能够在我们的一个协助的一个关系里面共同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托付。你看很特别奇妙，就是神在婚姻里有托付，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托付，他的这些托付都是共同的，就是在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去荣耀他，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使命，所以他并不冲突。而除非是我们各自都是去忠心于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哎，我们才会发现说，无论是我们在哪一个角色里面，我们可以游刃有余的，我们可以转换，然后我们同时可以共同的来激励对方。那当然我相信吴牧师其实从新婚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操练你自己是为了成全妻子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真正的刚强壮胆做大丈夫的一个标志。因为在这个地上其实小男人很多，大男人不多，但是大男子主义很多，可是真正的大丈夫是很少的。那越是一个心胸开阔的男人，他在神面前他越愿意成就神托付给
他身周围包括自己的妻子，包括自己的儿女，包括教会。那我相信吴牧师您有这样的一个神给你的恩赐和胸怀，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里面什么是你看到对方做或者你自己做的，然后保持你们的婚姻是保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或许我会拉回比较真实的生活啦，我想也是在婚姻当中的一个学习，一个我觉得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夫妻的不同的背景。那当有一些或冲突或误会发生的时候，我一开始很有勇气，会一路追到底，甚至一定要答案。事后慢慢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慢慢学会了另外一种，的确需要去面对，可是又需要给双方都需要有空间，也知道该稍微放一下，不是立即的，一定要在当下，一定要在当天找到答案。那我想我也在当中有学习，那我想一个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发生的问题，同时也求神给我们智慧。那当然对我来讲，这个智慧是很多惨痛的经验之后，然后慢慢学会了，需要给对方空间，需要在那当中也容许有一些时间去处理。我想这比较多是在家庭生活，是夫妻之间我自己遭遇的。另外有一个倒不一定是我们，反而是跟我们的家人有关。那我想这个部分也觉得之后属灵也有几次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哎，或许也提醒了我，的确我也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特别是作为一个丈夫，如何在自己的家人父母，我的父母跟我的姐妹当中做好那样的一个需要的角色，你可以说是桥梁，你也可以说是需要做适当的区隔。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一结婚之后的确神让我们就分开了，跟长辈们都分开了，可是之后我们有机会在回到台湾服侍的时候有更近距离，特别是在我父亲突然车祸离世回到天家，我们也因着属灵他愿意主动提出来，所以我们有回去跟妈妈同住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大概是在我们婚姻当中唯一的一段时间是跟长辈同住。很特别的是属灵主动提出来，那我经过询问我们回去，大概将近六个月之后，那时候我需要通车服侍，那六个月之后反而是我的母亲主动提出来，她说她其实她适应得很好，觉得我们如果想要再搬回到牧师馆，那时候是教会有牧师馆，她也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的确大概在六个月之后我们就离开。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事后也有一些回顾，的确我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儿子，需要在那当中承担起该承担的沟通的责任，做好桥梁，以至于让我们的姊妹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跟家人减少不必要的冲突，那同时也能够更积极的带来更好的彼此的沟通。那你如果问我，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维持婚姻当中也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我觉得非常的宝贵的一点就是刚刚您二位在分享你们的这个生活经历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太贴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实的人生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说隔断与原生家庭的连结，虽然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孝敬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甚至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的婚姻是赐予父母跟子女的这种角色的，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重整这个关系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也拿捏不好这个分寸在哪里，有些时候就好像觉得要断绝往来的那种关系。但是刚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很赞赏您的一句话，就是我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又作为儿子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好我自己的家庭和我原生家庭的这个桥梁。那其实我相信妻子也是有这个角色的，就是做好这个原生家庭的桥梁。然后呢您用了一个词叫勇气，就是这个勇气呢其实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介于文化的一种压力、社会的压力或者是大环境的一些压力，有些时候我们不敢好像太
对自己的配偶好。我们因为服侍各地的华人教会，其实不管你这个华人到哪里搬到哪里去啊，都是一样的，还是有我们那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华人的传统，就是父母亲在整个家庭关系里面的那种核心地位，然后儿女，小的这个儿女又变成了整个家庭关系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儿女的教育。因此呢，配偶的关系总是会落到一个非常不应当落到的一个本末倒置的位置。但是需要一个人很有勇气的说，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这个家庭关系，先稳定我自己的小家，然后再去帮助，再去爱。那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淑玲姐所做出来的这个主动的一个要求，说回去和婆婆居住在一起，半年并不短的时间，半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爱的表达。虽然它并不意味着说主动之后就没有冲突，就没有摩擦，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值得姐妹们去效法，去思想。因为你爱丈夫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做难，不要让他夹在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之间去做难。我记得我在嫁给我先生的时候，我母亲有提醒我是，你是嫁到一个慕道友的家庭里去了，因为我先生是他家里唯一的信徒。那个时候我作为第五代的信徒，第四代传道人，那我是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非信徒的环境里面的，所以我妈妈就提醒说，你要做好预备为主做见证，不是说你要争取你做媳妇儿的权利或者是妻子的权利，你要做好这样的预备。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觉知祷告一样的说，主啊，我今天为了你名的缘故和为了丈夫的缘故，我不能够与我的婆家妻争执。当然因为这个祷告神喜悦，所以他加给我力量，但是并不表示说之后的日子没有痛苦，真的是有一些非常痛苦，非常让我感觉到空气稀薄，很刻薄的这种对待的时候，但是神就是给了这个力量。那我相信说，当淑玲姐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当时带给牧师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因为你感受到妻子对你的支持，对你母亲的尊重和关爱，尤其是在家庭里面发生这么大变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勇气和尝试。那当然我相信说，这六个月一定是有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妈妈可以最后是非常主动的提出来说，没有关系，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她也放心知道说，你们的家庭好其实才是父母亲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真的看到说，很多弟兄姐妹误以为说我们的文化与基督的信仰是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很难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华人的家庭里面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家庭秩序，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认知，完全不是，因为一定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才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家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大家的留守收听，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都会有吴牧师和淑玲师母他们二位精彩的生命分享，大家一定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我是吴牧师，
我是唐淑玲，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沉默等候，观察着气候，眉头紧锁，瞻前又顾后，低调安静的思考着，羊群是否睡得安稳，洋人的爱，光荣的胸怀，即使很无奈，依然担待。你看起沉重，是自家的姿态，融化了谎言，分开了后。